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重建慈禧陵。慈安皇太后死了，这个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正牌皇后和皇太后，死的是那样离奇，那样凄惨，那样的不明不白，又十分清晰明了。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他在想什么呢？是回忆自己16岁就成为皇后的光荣，还是回顾当年和慈禧联手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置于死地的得失？或许是在悔恨一年前自己亲手焚毁先帝密诏的幼稚与错误。假如在辛酉政变中自己不跟慈禧联手，而跟肃顺站在一起，并将慈禧逮捕或剪除，其结果又会是怎样？假如自己不焚烧先帝的密诏，是否还可以做到起码的寿终正寝？但命运不会再让他去思索和叩问那许多的假如了。这眼前的现实证明，一切都被他自己弄糟了。大清帝国江河日下，外夷入侵华夏，四方百姓造反，这一切对他这个历经同治、光绪两朝的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是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几十年的事实却清晰地说明，有了慈安的庇护，才有了慈禧的执政，而有了慈禧执政，就容不下慈安了。他已经被渐渐笼罩在慈禧那如日中天的政治阴影里，很难显现自己的光彩和权威。现在他竟连这个阴影里也不能待下去，而被慈禧无情地推至黄泉。据说慈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肺腑之言是：西边好狠毒，这么快就打发我走了，也好，这大清就留给你们母子折腾下去吧，想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说完便撒手归天。但接下来的历史却不尽然，慈安这个在晚清历史上颇值得当时和后人尊敬、同情、怜悯的女人，一生犯了那么多致命的错误，竟然到死也没有看透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另一个女人的真实性格和心计，致使这最后的预言也成为另一个女人的笑柄。这以后的慈禧在做些什么？她当年的预料没有错，象征着大清王朝政权顶峰的慈安暴毙了，权倾朝野并支撑着这个顶峰的恭亲王奕欣集团也随之瓦解。慈禧失去了两大致命对手，从此在晚清这风雨飘摇的江山之上，以无人能与之匹敌和敢于倾轴的政治顶峰地位，遥遥俯视天下苍生。尽管江山风雨飘摇，尽管大清王朝千疮百孔，尽管天下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哀嚎，焦头烂额，痛苦不堪，但经过那么多年的刀光剑影、血腥争夺，最终登上了权力顶峰的慈禧，却要放开胆子和性情，准备痛痛快快地过几天好日子了。早在同治一朝，根据慈禧的授意，同治帝就提出了一个择要修葺圆明园以备皇太后享用的预案，但在群臣那工程浩荡、物力艰难，加之国库不足，又常有偏灾，不能以土木之功重劳民力的劝诫下，终于未能实施。现在慈禧可以无所顾忌地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要在圆明园的清漪园旧址之上营建颐和园，同时增起西苑为自己享乐之用。就清王朝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建造这么一个在康乾盛世之时看来不足一提的园林，已经十分吃力了。但国家的动荡不安，经费的严重不足，并没有阻止慈禧一味享乐的念头。他在下旨动用了海军30万两白银的同时，又不惜从朝廷所属衙门大量筹差银两，终于将颐和园建了起来，并在园内的昆明湖置备了捧日、祥云等轮船，在乐寿堂迎秀园架设了电灯，在西苑内怡华馆命苏杭之将在此织锦、办窑坊炼燃等业，同时在颐和园内开辟务农植树的如意庄， 又在颐和园、岳氏水陆两军的操练。就在这一番哭哭闹闹、吵吵嚷嚷、群魔乱舞的折腾中，迎来了光绪20年慈禧的60大寿。想不到历史孔总的脚步这么快就把这个美丽而刻毒的女人带入了生命的暮年。进入生命暮年的慈禧原定在颐和园，同样是大清王朝暮年的杰作中，接受群臣的庆贺。为了这个女人的大寿，更是为了借助这个女人的贪婪与嗜好，以图自己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捞取更大更稳固的政治经济资本。朝中的文武大小臣僚为此自愿或不自愿的孝敬白银943000两，其他衙门拨款100000两，总计1,260,900两。有了这么多的白银，自然要狠狠地闹腾一番。于是朝廷颁旨，一切规制要按照乾隆朝屡次庆典的场面进行，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将两旁街道铺面重新修葺，并搭盖经坛、戏台，分段点设景物，准备慈禧60大寿时享用。在若干年后，人们也不明白当时中日之战的不测风云已笼罩大清帝国的上空，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慈禧将大清最为鼎盛的乾隆爷一朝的花样抬出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破罐子破摔，还是让天下众生重温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无敌，从而让自己产生一种同样不可战胜的虚幻和希望？令慈禧深为遗憾的是，她那60大寿的隆重庆典尚未举行，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却已打响，清军节节败退，大清王朝的江山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颤抖。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光绪皇帝难以坐稳那把龙椅。就在这紧要关头，他不得不大着胆子匆忙下诏，将慈禧的庆辰典礼改在紫禁城中举行，其颐和园寿贺之事也即行停办。此后不久，日军进攻威海卫，占领了刘公岛，大清王朝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便是辽东半岛陷落，京畿震惊，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人们已很难记清大清王朝自道光以来签订了多少这样的条约了。本次条约使大清帝国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列岛给日本的同时，又赔偿日本白银20,000,000两。战争的乌云在使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暂时退去，但普天之下却没有迎来灿烂的阳光，相反的却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水灾、旱灾、虫灾，数千万灾民在水火交加中无家可归，生死无着。但此时的慈禧却再也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财政极端紧缺的现实，更不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痛。他怀着没能在颐和园举行60庆典的缺憾，和多少年后也没有人完全猜测出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毅然般重修他那东陵地界的定东陵。慈禧的这一抉择立刻引起满朝大哗，王公大臣议论纷纷。尽管没有人完全窥测到慈禧的心机，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登上权力顶峰的他仍念念不忘慈安生前对自己专权施傲的掣肘和无形的压力。他自然还清楚地记得定东陵两座陵寝竣工时，自己的陵寝用银227万两，而慈安陵寝的用银却是266.5万两，自己陵寝的用银数量明显少于慈安，况且自己陵寝的位置也次于这位东太后。还使他不会忘却的是，光绪12年3月，慈安已死去5年之后，已是大权独揽、不可一世的慈禧跟光绪一同望谒东陵。就在他来到慈安陵寝前，先进入东厢配殿小憩时，司礼大臣将礼单呈了上来。慈禧见上面有自己在慈安陵位前行跪拜之礼的程序，未等阅罢，便勃然大怒，愤而将礼单扔在地上，令发回重拟，并声言：“我与姐姐同为皇太后，安有在她之前跪拜的道理？ 只皇帝一人至殿上行礼而可。司礼大臣从地上捡起礼单，战战兢兢地找护从而来的礼部尚书李鸿藻问如何是好。李鸿藻听说慈禧大怒，虽惊惧不已，不知所为。这时只见满人尚书延续愤而向前说道：“此事不能争，国家安用李臣为？公不敢言，臣当独自面奏。”言罢，即素衣来到东厢配殿门外奏道：“太后今日在此，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无所用之，唯当依文宗显皇帝咸丰在位时一柱行之耳。”慈禧闻罢，顿然失色，沉默片刻，还是不甘心地反问道：“我还是不明白，慈安皇太后为太后，难道我不是皇太后吗？同是皇太后，为什么偏要我给她行礼？况且穆宗义皇帝同治是我所生，慈安太后何尝生过子女？”延续见慈禧明显的有些胡搅蛮缠起来，愤而答道：“此乃我朝法，皇太后不可不遵，尊也要尊出个道理来。”慈禧态度更加强硬起来：“慈安皇太后是母后皇太后，其位在上，圣母皇太后自然要去行礼的。”延续答。慈禧见延续说的有理有据，顺水推舟，不再争辩下去，而是反其道而问之：“那么我来问你，若我死在东边的前头，他也该给我行叩拜之礼吗？”照例不行大礼。延续毫不含糊地答道。慈禧在恼怒中又有些惊奇地问：“为什么？”已曾回奏过，母后皇太后在圣母皇太后先，臣等不敢违背祖制奏请。延续的话尚未说完，慈禧的自尊心自是受到极大刺激和羞辱，猛地抬手击案，哭喊道：“你等眼中还有我这位太后吗？若太后不以文宗咸丰皇帝为皇帝，不以东宫皇后为皇后，圣母若不承认自己为文宗熹后，臣等自不列此礼单。”延续不卑不亢，字字见血地回答，噎得慈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愣了好长时间，又心生一计，命延续先起身再说。但这延续并不善罢甘休，依然跪在门外大声说道：“太后不以臣不孝，使得罪李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慈禧面对这位铁骨臣僚那凛然之气，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前去行跪拜之礼，尽管心中依然极不情愿。日暮东临，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